总部在纽约的明镜集团执行总编法律学者陈小平说，其他的暂且不说，马云所做的支付宝就不可能完全靠市场，因为金融业在中国是国有垄断行业。陈小平说，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一般人是买不到这种入场券的。阿里巴巴为什么要从雅虎将股票买回来呢？因为支付宝涉及不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所以他要去回购阿里巴巴的股票。在回购的过程中，这个时候出现了江泽民的孙、刘云山的儿子，以及纽约时报披露的温家宝儿子等等。纽约时报披露，2012年9月，阿里巴巴集团完成了被宣扬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私营部门融资，金额是78亿美元。购买阿里巴巴股份的包括中国的主权基金同三家著名投资公司博裕资本、中信资本、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机构国开金融以及新天域资本。纽约时报的分析指出，这些企业的高层管理人之中包括了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等2002年以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任职的20多人的子孙。三个月前，明镜集团的大事件杂志就已经发表披露马云与江志成、刘乐飞一起做生意的文章。阿里巴巴在纽约时报发表揭露他的红色背景的文章后，随即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强烈反对背景论，认为阿里巴巴唯一的背景只有市场。对于外界强加于阿里巴巴的背景，他们以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亦不需要。曾任哈佛大学研究员的法学博士陈小平这样问，为什么要这些常委家族进入？假如没有这些家族的进入，马云能不能够顺利拿到支付宝的执照？这个是要追问的一个问题。马云凭什么本事在国家高度垄断的金融行业里面割一块肉？在明镜大事件题为《江志成、刘乐飞、马云的政治雄心》的文章，2011年5月，马云不惜得罪雅虎，将支付宝股权从香港上市公司阿里巴巴集团转出来的时候，就有人怀疑有太子党力量介入支付宝股权重组。当时马云给出的理由是，支付宝要拿网络金融的牌照，就必须是全部内资控股。这个又引发新一轮质疑，马云是否得到太子党对支付宝牌照的保证，才敢重组支付宝？文章还透露了知情者的消息，说较早前习近平办公室的人在和江泽民办公室的人聊天时，建议江办的人提醒江志成马云想借江志成、刘乐飞之力分金融大饼。2013年11月，在一场由专家学者出席的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马云有这样的一段对话。李克强说，坦率地说，马云同志，你的那些公司，你要按照我们的规定，你都不合法。你在网上一注册就是公司了，现在你合法，我们已经规定取消门槛。而在这个之前四个月，亦就是2013年7月，南华早报相继发表对马云的访谈录，马云的那段后来引起极大争议的对六四的评论就出自其中。他说，邓小平对六四镇压做出的决定是个不完美但是就最正确的决定，任何时候一个领导者是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他还批评被迫退出中国大陆市场的谷歌应该反省，不要觉得他人的成功是有政府的支持。陈小平说，2012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与江志成会面，而马云的六四言论等等是他在2013年的表现，现在想起来，他和太子党合作之后就开始在政治上打出一系列组合拳。陈小平进一步指出，为什么在那一年出来讲六四？江泽民的孙是傻瓜，刘云山的儿子是傻瓜，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团队是玩金融老手。江泽民的孙江志成从哈佛毕业之后，在高盛做了不够九个月就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有李嘉诚的投资，这些企业家是冲着市场去的，冲着一个这么年轻的小子，当然是冲着江泽民的孙去了。红色家族同国企对阿里巴巴的投资已经赚到盆满钵满。大事件的文章说，中投、博裕、国开金融和中信资本是次回购的投资额达20亿美元，占阿里巴巴 5.6% 股权。 当时阿里巴巴的市值是380亿美元。按照纽约时报报道，分析人士预估，通过这次 IPO， 阿里巴巴的估值将超过2000亿美元，亦即是说截至阿里巴巴预计9月上市的大约两年时间里面，这四家投资公司投资阿里巴巴的资本额将增长到112亿美元，或者是原投资额的560%。外界都好清楚记得2012年纽约时报披露了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家族如何大量持有平安保险股票的故事。陈小平说，当时的情况是平安保险公司要被吊销执照，被拆分之后，平安保险的董事长马明则运作了温家宝，甚至包括温家宝的夫人和戴尚龙等。最后戴尚龙家族的亲戚、温家宝的亲戚都买了平安股票。这里面的黑幕是什么事呢？他想现在中国人是无法知道的。扎堆去持有某家企业的股份，这种现象在阿里巴巴的融资中又出现了。陈小平说，这个不是巧合，而是说明这里起作用的并不是市场，真的有人相信是马云在玩市场，这个是马云在玩中国政治经济学，根本就不是玩市场。纽约的执业律师叶玲说，马云是个来自平民的超级企业天才。马云有很多企业决策反映了作为阿里巴巴灵魂和设计师的个人的特殊天分和眼界。但是自从阿里巴巴将业务从电子广告、商务的物流业务转向金融行业时，以马云的身份和地位，好像纽约时报揭露的与中国官方勾结的事情，要不发生亦很困难。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政商勾结的背景，他根本开拓不到这个业务，他根本无法在金融行业立足，所以以他的格局进行政商勾结是必然的。正如大事件的文章所说，有了江志成、刘乐飞等太子党在背后加盟撑腰，马云平添不少自信。他曾经立下豪言壮志，说如果银行不改变，那他们就将改变银行。阿里巴巴的7月21号的声明说，全球社会都要开始适应一个事实，中国可以而且已经诞生了一批成长于市场并完全服务于市场的国际化的大企业。在评论阿里巴巴的巨大商业成功时，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民营企业家为什么有些成功了，好像马云，而有些非但没有成功，还入监狱，甚至是失去生命。纽约的职业律师叶玲说，中国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民营企业家，特别是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叶玲说，他们看到多多少少民营企业家第一代、第二代，不是入监狱就是逃亡出去或者是破产。叶玲说，中国的极权主义制度和纯粹的民营企业、私有经济形态是不兼容的。中国的现实是几千个大官僚巨头家族控制着全部的经济命脉。他说，这个话不是他说，而是广东省的前退休省长黄华华说的。黄华华向中纪委提供了有统计数字的详细报告，以广东省为例，那里有大约3000个省市一级官员的家庭，其中2970多家都是亿万富豪，这些家庭掌握广东省房地产交易的70%，金融保险融资业务的60%以上。叶玲说，这个就是中国的现实，马云怎可能独善其身。陈小平亦说，马云有分割被国家垄断的金融产业的野心勇气可嘉，但是在中国比他有野心的人多很多。陈小平说，孙大五从农民手里面自愿借的款，最后他坐监，吴英不是差点失去性命，马云为什么能够走到华尔街去上市？他补充说，不同的是，他比孙大五和吴英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比江泽民的孙、刘云山的儿子和温家宝的儿子入了他的公司，参与他对阿里巴巴股票的回购。叶玲律师说，阿里巴巴来到美国上市，对华尔街、对小股民可能都是一场灾难。他说，原因是阿里巴巴会将美国华尔街现行体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不尽人意、经不起严格推敲的缺失或者缺陷无限放大。他表示，特别是对没有多少发言权的小股东和散户来说，可以说是一场不可预测、无法控制的灾难。阿里巴巴和其他很多中国概念股一样，是以所谓可变更利益实体、英文缩写 VIE 的结构来到上市。叶玲说，美国是全世界唯一允许公司以可变更利益实体这个变形金刚上市的国家。 这种机制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好的方面是可以以最灵活的方式集资，扩大企业主管集团中的个人影响力，提高公司效率。如果在公司诚信文化带动之下，亦可能给股民带来利益。但是叶玲说，阿里巴巴不是这样的企业，阿里巴巴是个诚信透支的企业，包括马云本人。叶玲说，一旦这样一个全球实力最强的电子商务，最缺乏透明性，最缺乏对股东利益保障机制的一个结构，如果华尔街的金融俱乐部接受这样一个完全全新的新人，他是带着极权主义国家重压下练就的这样一种文化，一种与美国的主流文化极不对称的文化，进入这个俱乐部的话，他有可能最后的结果是导致整个俱乐部面临灾难性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